Sound On。
我认为 Web 3跟 Web 2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针对性。就是 Web 2我们一直在强调那个漏斗嘛，就是啊，我要撒出去有个受众，然后慢慢那个漏斗会慢慢缩紧啊，然后你会什么 retargeting 啊，什么 revenue 啊，最后那个漏斗就会是缩，然后最后就套出一个价钱，就是你花了多少钱，你的
reach到哪些，
对，然后最后你的收益是多少，什么
ARPU
还有一个数字是 ROAS 啊 ，revenue as 什么 ad spend 啊，什么这些东西，那这是我们受到的概念。但现在 Web 3这个我认为这个漏斗正在被打破，原因是它 Day One 你基本上你就知道你要找谁，只是你能不能吸引到这个人的注意，跟你提供的 incentive 你提供的动机够不够大，让这个人去做你想要做他的事情。那今天 Blur 的这个案子就是他给你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你拿他的币，你做这些事情拿他的币，然后你可以得到财富嘛。
对，
那所以这个的拉力就很强。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是 NFT 玩家的话，一定对今天这个团队不陌生哈。如果你是宝博的千万粉丝，对他一定更不陌生哈。因为，从节目设立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找他来录过 N 集了哈。去年的三月，我们就找过他，这个团队的创办人，和我们来聊 GameFi 跟 DeFi 了哈。在第126集，免费帮你发 NFT。GameFi 跟 DeFi 真的是同一件事情吗？当时我们就邀请了 T House 的创办人 Felix。啊，来跟我们聊聊啊。那今天呢，他们的这个 High Table 哈 NFT 又有第二次要发售了哈。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市场状态之下，到底这次的发售有什么样的亮点啊？又有什么好玩的计划要诞生？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T House 创办人 Phoenix。
嗨，大家好，我是 Phoenix。
感觉距离你第一次来录，应该可能有一年半以上
了，可能超过了。我觉得这世代经过什么两次牛熊这种感觉。
对，感觉你这个人也稍微被这个市场训练的shaping 成一个新的形状啊，2023年的形状没有吧？
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像水一般的人物，就是可以放在各个不同的容器里，就会变成不同的形状。
OK，be water, my man。OK， 好啦，这个我今天在过来路上就突然在想，好像每一次跟你录的时候，市场都上涨。
真的吗？
前几次录我都在笑你说空军空到是不是要嘎爆，你记不记得？
是是是是。
对，那通常会笑你空军是嘎爆，表示
就是在市场在涨嘛，
对
不 对
啊？那我们以后要多邀你。
没问题。对，
好啦，那我们先这个介绍一下哈，几个小底啊，因为他来过很多次了，但还是让新朋友知道一下。Phoenix 呢，之前是在 Berkeley 哈伯克莱大学跟哥伦比亚 Columbia 的这个物理学的背景哈，中间呢有误入歧途，花很多时间在德州扑克上。误入歧途这四个字不是我们用的啊，
哦、
可能
是
你自己在某一些访谈上面说的。
对，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家长听得比较安心啊。
然后他说他是个元宇宙肥宅哈，但无论如何呢，每次这个币圈链圈约打球，你都还是会来、啊。
没错没错，
所以也不是真正的肥宅。那总而言之呢，他成立的这个叫 T House。这个茶室财经是一个 DeFi 的策略工具跟平台，哇，后面很长，你可不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因为了解你的人呢，有听过你们有跟 Zoo Friends 跟 Zombie Club 做过合作，你们自己也推出这个 T House 的这个 DeFi 策略，那曾经获选过 Binance 的这个 Binance Lab 的这个算是入选一个，它算加速器吧，或者
是就是会给你钱的一个，对，
我讲话都比较间接，
就有人就是掉了萝卜找我去，我就是嗨嗨嗨嗨，那我就去了，这样这种感觉。
OK， 那你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maybe 你自己，然后或者是 T House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团队哈？我们写的很厉害，但也许你自己念会更厉害一点哈。
对，我会说，就是大家之前听到 T House 就会觉得，哦 ，T House 是一个帮忙发行 NFT 的团队。那其实基本上发行 NFT 只是 T House 的，有点像是帮忙 就是这个元宇宙业务的其中一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是一群在重视就是区块链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团队，就是区块链啊被发展出来，大家现在有很多公链啊，很多事情，但是其实它真正的能够应用，能够东西上链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基础建设，你需要盖出非常多能够连锁效应的智能合约，然后你需要去检视这些智能合约到底 work 不 work， 然后它会不会很痛苦很麻烦。那发行 NFT 其实是在智能合约上是一个蛮单纯的事情。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这市场好像大家都在发 NFT， 但是发了非常多问题。然后我们就跳出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忙。那我们就帮忙很多，就是有一些象征性的团队。然后后来也陆续有很多人找我们。但我们今年我们就有很多新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发行 NFT 已经是一个好像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嘛，你不需要找 T 号子帮忙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 T 号子是一群就是有理想的。你把它想成有理想的技术宅，我们一直很想要做新的东西，那就是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会做，看到新的题目我们就愿意去做。但是我们本质上我们有一个去中心化资产管理平台，那它的本质的意思就是说，相对于你把钱放到交易所里面， 你在经过 FTX 事件以后，你应该要更在乎的是你的钱有没有在链上，你的钱有没有随时的在能够是你的钱，然后它能够随时被拿出来，这种感觉，那就变成说是这 T House 有点像提供一个去中心化资产管理平台，然后上面有一些不管是 T House 的策略或是别人的策略在这样子。
其实听起来我会感觉有一点像，我觉得这样比喻可能不太对，但是听起来有点像，当别人可能都在做搜寻服务，email 的服务，地图服务，你们可能是一边在做自己的服务之外，也在打底去做一些解决方案，所以你们可能有点像 Amazon 啊，对不对？你们提供一些云端的 solution， 也有一些什么 Lambda 一些这些东西，那但是自己也做书店跟这个
说不定是 Firephone 啦，你看，
不要这样说，
没有，你讲这套逻辑就是 Amazon 的飞轮逻辑。
对，
就是它是一个带动一个带动一个，那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子的商业模式的话，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一个带动一个，什么卖书店的那个 server， 然后带动云端就是 AWS 嘛。那我们的逻辑比较像是说，我有一个稳定收益的东西，然后我想要去试一个这个比如说我发行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不行那没关系，我还有一个稳定收益的东西，那这个游戏如果嘣爆发了，那它就会是带动整个就是公司的成长 ，T 号者成长的一个大型的项目，这种感觉。
就 Amazon 的逻辑里面的主要的初始推理，可能是这个书店的销售量或流量，或者是它的云端服务器的这个算力或者是 instance 被开启跟被使用的数量。而对你们来讲，你们的算力其实就不是所谓的 computing power， 你们其实可能是这个 financial power 或者是你们其实是利用这个所谓的 DeFi 的一些所谓的演算法或者是这个 DeFi 的策略去试着帮你们去 generate 这个 revenue 或者是作为一个 cash cow 然后呢再去发展其他的东西。
我解释一下 DeFi 策略是什么，因为 DeFi 策略不是说我有一套AI 或是演算法告诉我说明天什么会涨，明天什么币会涨，明天要买什么 Dogecoin， 要买哪一种动物什么之类的。我们比较在做的强项比较在做提供流动性这件事情，因为自从 Uniswap V3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提供流动性变成不太像是一个散户能够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去设那个流动性的区间，而且要经常的变来变去，然后你经常的变来变去以后，你还要去对这个 LP 的价值避险，因为当你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你就曝险了，因为 你等于你有以太币一半的以太币在里面，这种感觉嘛，那你就要再去避险，所以这整套流程就会变得我们觉得散户是不可能做的，所以变成说是我们要去提供的方式是我们要有一套演算法，或是有一套更精确针对这个市场，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流动性的范围，然后去设计的一个机制，然后散户的就是任何机构或是散户人的资金流动性嘛，就可以随时进出，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完成了一个 DeFi 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先讲一个小的 recap， 就是说你们其实在 DeFi 的话，也就是说你们的每一次操作或大部分的操作，你们的所谓的操作资金的量体可能第一可能蛮大的、哦、不是我们这种一般小散户的，因为这样子
也还好啦、可能一个什么
不小，
对、
哦 okay、
对也还好啦，对现在没有很大，
同时这个资金可能也都在链上、哦、
是，
所以你们并不是说、哦、从一个交易所移到另外一个交易所，
是
也某种程度避免了这个、FXX啊、或者一些相关的这种过度集中啊的这个服务器的、欸、
等一下现在我们要讲 FXX、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能够提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是佛地魔、啊
欸、人家说不定他复活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对啊，手拉纳都还活着啊，对不对，今天二十几块，
真的吗
超
太夸张了，好啦好啦，对，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 P 另外一集来说啦，但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用了很多的策略在这个变化多端的市场里面要能够稳住阵脚，还要能够、定时的 generate 这个所谓的收益，同时还要发展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可以看出这算是一个天才级的团队、我看到你们的描述说来自全球知名院校哥伦比亚大学、伯克莱大学、台湾大学的名校，这块我一定要提一下，说你们有曾经获得 Tron Global Accelerator 第一名，还是要再提一次，
是
你是我在地球上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有用肉眼看过 Kobe Bryant
啊，等一下，大家你有去？
不是这个吗？就这个吧。
是这个，但是你有去湖人队的比赛，你不就可以看过 Kobe,
用肉眼是？
用肉眼看过 Kobe Bryant、哦啊啊啊啊、对。
可在那个 pixel size 来说，
哦，
对吧？在眼底的大小，应该你的还是最大只的，
就是当时
站在旁边，
对，站在旁边嘛。因为当时就是创的 Global Accelerator 的最后的演讲嘉宾，因为那个孙宇晨非常喜欢 Kobe， 所以他要找 Kobe 来演讲，说哦 Kobe 也怎么样？然后 Kobe 就开始狂讲他的那个曼巴精神，就跟区块链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但就是大家就听得非常入迷嘛。然后最后这个区块链这比赛完了以后，就是由他来颁奖，那我们就上去跟他握手啊，把他颁奖给我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好啦，目前为止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个很快乐的时空跟世界。
是，
我们刚刚也听到你们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资金或资本，或者是这些所谓的 assets， 其实都是。是透过智能合约的调用，在 DeFi 上面去做一个移动或者转移或者 balance。如果别人的这种传统金融是叫 hedge fund， 好，它可能很多资金分散，然后去做一个平衡。但你们很可能是在策略上去做调动来做平衡，还是其实也都有？
我们其实是很想达到传统金融的这种机制。我们把每一个策，我们称之为策略，在 DeFi 上策略的东西，我们都叫做原子策略。Trademark pending， 反正就是你在 DeFi 上面做一件事，我们说最单纯的，比如说你去 MakerDAO 借钱，
对，
就有人帮你去 MakerDAO 借钱这件事情，你可以把它用智能合约把它包起来，让这个帮你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不能把你的钱偷走。也就是说，你在 T 号上面看到的一个所谓的策略，低风险策略，其实它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子策略，比如说这里面包含去MakerDAO借钱，去哪里提供流动性，去哪里做一些 stable pair 的质押什么这类的事情，他把很多不同的原子策略聚合起来，然后就同时又是都是智能合约，也就是说帮你管理的钱的人他没有办法把钱拿走的情况下，就像是帮你组出了一个低风险的0050 0056这样子的基金这样的概念。对，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出很多不同原子策略，或是去 source， 就是找别人要很多不同原子策略，然后把它变成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然后再去组出各种不同的 portfolio， 这就是 T-House 的本质
啊。这个我刚刚听起来，我一直在想象，很像那个我们待会会讲比较容易听懂的、
哦、真的吗？刚刚这个很难懂吗？
没有，因为我们之前都讲很多很友善的科技啊、
哦、真的真的
ChatGPT、
哦哦、也可以 ChatGPT、
啊、
很不错啊，
对吧、我们难的部分我们待会就会打住，但我想要讲一个比喻，我觉得你后来这个比喻蛮好的，但我想讲一个比喻，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好像那个骇客任务的世界，这个演算法构成的世界里面，
绿绿的，
你们创造了很多的这个 Agent Smith、嗯、他每一个史密斯都是一个原子策略、欸、会在最好的时间移动到最好的地方去做最正确的事，对他而言最正确、啊、
但是 Agent Smith 好像是坏人你这样讲听众听得懂吗？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再说了。
好，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就回来讲说，刚刚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个很快乐的时空，
是是是、
也许你们都没有受到这个市场的波动，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还是有还是
全球地，我就是要做球给你啊，要让你们分享一些这个腥风血雨嘛，就是说有很多 多的公司可能有受到这个 FXX 啊，这个瞬间营运受到影响，也被波及了。那也不知道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就是会不会你们大部分的资金都是用链上区块链在进行？所以，除非那个区块链出事了啊，这个节点消失了，或者是演算法出现漏洞了啊，才会有风险。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段时间你们是不是有遇到一些挑战？
就这段时间的挑战当然是非常明确，就是熊市嘛，很多热钱资金都不见了，很多公司会断吹，因为他募不到下一轮。然后我们募资的制度也是蛮辛苦的，有很多投资人的问题，也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我可能等一下看时间够不够可以分享。那其实我觉得原在我们有点无助的时候，然后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去年的十月嘛，有一个 token 2049。
对。
然后去了以后，我觉得回来有增加我的自信， okay. 因为我觉得其他好像都不怎么样。对，我觉得哦，他们不怎么样，但他们超级有钱的。哦、就让我觉得说，区块链这个世界还是热钱还是在，大家只是变得投的比较谨慎，然后他会去看你的产品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能够跟你竞争的团队，就是我认为就是台湾还是有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区块链团队。那就是他们是能够在世界的 level 上面做竞争的，不是说我们台湾自己怎么样，就变成说是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得了 COVID， 然后回来以后得了 COVID， 看了 F1 下雨超可怕，然后就是回来以后我会觉得说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做非常多事情。对，那我就会觉得经历了这一段那段超级熊嘛，然后回来以后还不是最惨的时候，最惨的是 FTX 嘛。
对，
那 FTX 是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真的是世界末日了，你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原来小丑竟然是我们自己，我们把钱都丢给他玩了，这种感觉，那就会变成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大家造成很大信心上的打击。就变成说是，如果你从头到尾你没有很相信区块链，你没有很相信说你自己要在区块链上面盖东西的话，这时可能有些创办人或者有些公司可能就有点退缩了，就会觉得说说不定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好时间，因为你出去跟别人讲区块链，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诈骗，所有人都说你看看那个 SBF 是那个 FTX 这种感觉，所以变成说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变成你自己要陶冶性情吧，我觉得就是自己要 weather through 这个可怕的熊市。你看今天不就涨了吗？
對啊、不要讲这种市场的这种世俗的东西，好不好？
这种世俗哦，没有世俗。
我刚刚其实听你讲，我都觉得我回家要把《魔戒》再看一次啊。虽然大家现在都在玩《哈利波特》哈、
哦，
没有，因为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是。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些服务，他的这些中心化的集成，然后加上这个有点是，老实说，在圈子里觉得他什么6%，那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6%是一个非常好像很安全，然后又好像足够高的收益。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有点像那个魔戒，就是他在散发出一种你就很想把它套上去的那个魔力，然后我们都以为我们是亚拉冈在创造这个金融世界的新的圣城，对不对？然后我们是甘道夫啊 ，You shall not pass， 然后结果我们是咕噜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反省啊，就是说下一次出现这种像魔戒一样一直在引诱你，然后去使用，让你忘记你作为一个旅队，你是要去摧毁它，而不是带上它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非常困难啊。
就你也不能说这个世界不要有中心化交易所
啊，
它而且这个 FTS 你自己也用的真的非常不错，它真的是它本身应该要真的要会赚钱才对的东西啊，就它搞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就是
好。
他才是咕噜，这种感觉。
对了，他才是咕噜，
他才是咕噜。
那我们再想一下，就是其实你们 T House 也经历这个过程了，那也还是相对的是很有信心啊。我自己也都对自己或者对身边人喊话了，2023年就是 Web 3的一年啊，乱凑啊，开玩笑。那其实你们也算是真正比较好的团队。 真的在做 roadmap 的规划还有开发规划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自己的步调啦。那你们其实也在这段时间接下来要发展你们这个所谓 high table 的 NFT， 要做下一次的发售。那你们自己本身是有一个技术团队，然后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DeFi 的这个去中心化金融或分散式金融的这个策略的运作，那去帮你们 generate 定量的这个 revenue， 然后也持续扩张客户，那也透过这个过程也在发展自己的更多的这些不管是智能合约啊、演算法啊等等的这些产品。那想要问一下这个 High Table NFT 在 Tea House 这个茶室的这个室内结构里面，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跟位置？作为 Holder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就当我们其实不太像一个 NFT 项目，我们比较更偏向是一个 DeFi 项目嘛，对不对？那你在任何人在看 DeFi 项目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它的 token， 然后它的 token 会有个圆饼图，然后那个圆饼图就会写说，20% 是团队持有啊，另外 20% 是什么投资人持有啊，通常 community 都可以拿 50% 到什么 55% 的 token。那我看到，因为我看过很多 DeFi 团队，我自己也在经营一个 DeFi 的项目的时候，我就会问说，什么是 community？ 我是 Uniswap 的 community 吗？我没有在 Uniswap 的 Discord 里啊，我有 Uni， 但是我有使用 Uniswap， 但是我是 Uniswap 的 community 吗？我到底是什么是 community？ 就是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当初这样的设计，有点像是给就是 DeFi 团队一个弹性去使用它的代币做行销。但是我们 Tea House 更想要去就是说一个故事，说啊，什么是我的 community？ 我们觉得你持有我的 NFT， 你就是我的 community。那就像很多 NFT 项目都在讲 community， 这社群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大家只是来 flip 你的 NFT， 大家哦，我 mint 完以后卖掉，那其实这些人不是你的社群啊，这些人是来低买高卖的人，那你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商品来言，所以变成说是我们更想要去真正的经营一段社群。我们经营的社群已经半年了，对啊，那我们觉得说这些留下来的人就是属于我们社群，那我们要怎么样回馈社群呢？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代币的空投啊，就是这些机制会直接空投给我们 NFT 的持有者。那大家以前我讲代币空投大家可能不清楚，但是现在这个礼拜我们讲代币空投的话，我们就是请大家去看看 Blur 对啊，就是你如果有时候有被投到 Blur， 那是什么意思？
对，你有没有被投到啊？
有一点点，但我没有那么 wash。
科普一下，我们讲 NFT 呢，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市场叫 OpenSea 啦，
是，
那后来还出了几个什么 X2Y2 啊 LooksRare 啊，应该叫 LooksRare 没错吧、
yes.
然后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要出来挑战，就是 Blur。那他花了，我觉得应该是花了半年的时间玩一些空投的游戏啦，跟社群参与，然后真的有一直 follow 他的人可能会拿到 maybe 1-2千颗吗？还是
你如果真的有在使用 Bird 的人，我是觉得千颗跟万颗都是看得到的，但是通常你看到的那种排行榜前面的，那真的有在，那就是在做所谓的 wash trading 啊，就自己左手卖给右手，右手卖给左手，左手卖给右手。那他的赌的东西就是，我赌我拿到的代币比我被扣掉的手续费来的多嘛？
有
跟加 gas fee 嘛？这样。那事实上，这样的赌博目前成效都蛮好的，
不错的。
对，
就是你如果有能力去判断这个平台靠不靠谱，背后的团队到底是不是有在做事，
是
你评估他们的策略啊、这个再去做一些相关的行动，其实是一个目前这个早期市场上面的一个蛮好的这种，算是也不能讲获利啦，就是说蒙一把好的一个做法。
蒙一把，
我是看到 Twitter 上面就有我今天来的过程，我就看到有人在说他的这个 Blur Token 拿了总共换成现金是20几万美金。
对，
那这个就像你讲，他自己也说啊，他就是也是多个账号在，可是 Blur 这个平台 BLUR、大家不要乱上好不好，这个网址我们都要附上，不要去了奇怪的地方。
对，
我记得
要看点什么，
对，
点
IO
啊，
对，大家不要乱上。再讲一次、 千万去任何区块链世界的地方不要用 Google 搜寻引擎，好不好、嗯、因为通常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笔很可能都是错的，
是，
而且它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奇怪的时空，你离开的时候呢，你的数位资产就跟着你一起离开 了，
一起消失了，
好，所以如果要了解这个T-House 或 Hightable 都点我们底下提供给你的连结，
是，
那所以回来刚刚这个议题啦，就是他自己也就说他自己在洗，但是他也说其实平台会检查，所以他有可能透过一些记录的检查，他如果发现，他也不一定会空投给你，甚至还有一些惩罚。
真的吗？他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可能透过一些这个 tracking 追踪嘛 ，I don't know。你可以，我再转给你那个，好，再转给你。然后呢，我其实那时候看，因为我后来还是有上去查，因为大家很嗨嘛，就一个币最高可以到5块到10块钱美金，大概在5分钟之内就跌下来了，但跌下来也会到差不多1块美金，到今天还是1块美金。嗯，那我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我只有30几颗、我猜你可能有几百颗，你是不好意思说。
我有千颗，
千颗，
对，啊、我有
那今天晚上晚餐就是你了。然后呢，我其实那时候去，我还是去领了嘛。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他要叫你做很多事
哦，好，而且等好久，不能，
对，
不能，
就是
对啊，不能停掉、欸。
你像一个被丢到一个广告间、嗯、哈。然后你就被规定好手要绑在椅子上、嗯、然后呢他会放投影片给你看，你一定要看完、嗯、然后呢看完你以为已经可以领了，你手要动，哎，怎么还被绑着，然后就说下一步我们要跟你问一些问题、哦、类似这样。我就突然觉得因为那个市场已经有消息有动静了，你如果真的做完那些动作，你领了这些币转身你可能就可以换成钱，
是，
那当然这个钱的这个所谓的资金哈，有人说这个交易量几十万美金，有可能是由这个团队有部分就先把它放进去了。那我就会感觉有点像以前你要叫人填问卷，你以前要叫人在一个网页上面定着不动，真的要把8页投影片看完，这个其实本身就要花钱啊。
是啊，
你广告投放也要钱啊。所以如果就这个 Hightable 而言，如果你们未来假设有类似的这个做法，你们也可以把你们本来要去放广告、哦、这个投放广告的钱变成所谓 Uniswap 里面的这个资金池，把你们的自己的代币跟一些美金放进去，然后呢透过这个流程鼓励大家回到你们的网站上面去看你们想要让他看的东西，去做你们想要他参与的事情，然后之后才能领这个币，领这个币以后呢到底值多少钱他很清楚透明的可以在 Uniswap 上面看到。我觉得这跟过去的这种什么广告竞价、啊、或者是什么发200块请你填一个问卷，我觉得基本逻辑很像，但运作方法相对的先进很多。我这样的解释合不合理，正不正确？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做法，比如说你如果在玩手游，然后你不想要氪金，
对，
有的时候手游里面的金币或是钻石，你可以看几段广告可以得到嘛、哦？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得到那个手游里面的资产。那这个手游资产对你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因人而异嘛。
对，
就你如果，但是你如果在路边看到个路人说：“嗨，你如果看完这段广告，我可以给你这个手游里面的钻石。”那个路人可能就是白眼说：“我又没有在玩这个手游。”
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针对性的一个广告的机制。那我认为 Web3 跟 Web2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针对性。就是 Web2 我们一直在强调那个漏斗嘛、嗯、就是啊我要撒出去有个受众，然后慢慢那个漏斗会慢慢缩紧啊，然后你会什么 retargeting 啊，什么 revenue 啊，最后那个漏斗就会是说，然后最后就套出一个价钱，就是你花了多少钱，你的、那个、
你 reach 到哪些，
对对对，然后最后你的收益是多少，什么
ARPU
还有一个数字是 ROAS 啊 revenue as 什么 ad spend 什么这些东西，那这是我们受到的概念。但现在 Web3 这个我认为这个漏斗正在被打破，原因是它 Day One 你基本上你就知道你要找谁，只是你能不能吸引到这个人的注意，跟你提供的 incentive 你提供的动机够不够大，让这个人去做你想要做他的事情。那今天 Blur 这个案子就是他给你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你拿他的币，你做这些事情拿他的币，然后你可以得到财富嘛，
对，
那所以这个的拉力就很强，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还蛮难的，只是就是他很明确的可以 target 到，哦，我要找到一群有 MetaMask 有在交易 NFT 的人，然后来我的平台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我的代币，然后代币基本上就是广告费。那老实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有 MetaMask 有 NFT 的人都知道 Blur、 那所以他的行销就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种感觉。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是有人在说 Blur 这一波算是很成功的，又洗了一波在大家的视野之下，尤其这个很明确的圈子、啊嗯、那第二个确实真的有人就是有赚到钱了、嗯、就是、我有一些朋友是几千颗这样、哎、就很开心嘛，就让人回想到早年的这些、Uniswap 空投这个时代、嗯、虽然在一个这么熊的市况之下，但有人就说那一天的总交易量可能是几十万美金，将近百万美金。那 你拍脑门去猜的话，你觉得这个团队原始放到那个资金池能够被换走的美金，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他们自己会不会放、啊、第二是你觉得会放多少，你拍脑门你觉得是几万美金或可能超过十万美金，我很想知道。就是
我觉得这不用拍脑门，这基本上就是看电视上的数据就好、哦、原因是大家比较偏向用 Uniswap 换嘛，对吧、啊？那你会发现一开始的价格是他定五美金嘛，
对，
然后那个一秒就跌到什么零点五还是什么零点七，那就表示他在五块那个价钱那边没有流动性，可是他的所有流动性都提供在什么零点五、零点七、零点八，然后慢慢再往上加上去这种感觉，所以变成说你可以直接看那一格那一根线的交易量有多少，那就他们准备的钱，
你大概就可以预计是他初始准备的钱。
对对对 对、哦、那可是他设个五美金，我也是不知道，因为这个为什么设的，因为通常我们会有个流程是在做价格发现的过程，所以就有一个什么 balancer 发个币，然后慢慢有个曲线往下走，可是它走的比较像是就是一根瀑布蹦那样往下、哦、这种感觉，就表示它
没有像你们这么厉害的这个 rebalance 的策略，
就是那种 market making， 没有一个 market making 的团队在后面帮他慢慢把价格往下打、哦、或者是、慢慢的去调，找到一个支撑。什么叫做找到一个支撑，就是你团队你有一个心中想要的价格，可能是超级多一百块什么之类的，那这市场有想要给你一个价格嘛，那你如果没有用慢慢的步调去找到这个两边价格的集中点的话，那个市场可能就没有信心，那你就价格就会掉得非常的快。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希望的做，通常我们希望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慢慢找慢慢找慢慢找慢慢找，然后市场也会给你信心说，哎，它价格没有掉那么快，表示有人在买，说不定是你自己在买啦，但他就会慢慢找到那个聚焦的点，那你的价格可能就会比较是你所期待的价格，也就是比较稍微高一点这种感觉。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用一种数字金钱跟市场的流动跟整个跟你对坐的人在互动的这个过程、
哦、是是是。
那我第二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那因为有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能说到哪里，但是就是说像你们这样的团队如果未来要发行 token 的话，目前你因为你人的肉体跟你的双脚还是踩在一个叫做台湾的土地上，那像我啊，我是宝博嘛，我之前有发一些 NFT 啊，不管在 Outsong 在 AlkaSwap， 其实我现在接下来今年我也有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千万粉丝的一个集成所在，然后呢大家可以到那里去，甚至我都想要让大家可以做 KYC， 好，去透过一些符合当地法令或规范的方式来跟人之间去建立一个更好的金融关系，或者是数位金融的关系。因为我之前一直都在外面讲说 Web3， Web3 是什么， Web3 就是 Web Dollar Sign， 里面有很多的钱、嗯、因为人类或者品牌第一次有了能力可以自己发行你认为是钱并且说服别人认为是钱的东西，跟 NFT 是你发行你认为有价值的collectibles， 而且也 用方法来说服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是 collectibles、嗯、以前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成本难度非常的高，但是现在透过区块链你可以相对容易的做到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的大环境跟市场的变化让我们有时候很犹豫不敢去做这件事情，很多的品牌或甚至像我这样个人的这种频道我们去做我们都觉得、欸、会不会不小心就啊，就是去哪些地方对不对被叫去喝咖啡或怎么样。我很好奇，就是你在业内的人，你的评估是我们今年有机会多做一些这个吗？还是你们是哎、欸，我们来个境外啊，是啊，还是说做好 KYC？ 你有没有一个什么 general 的你自己现在评估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边第一点要澄清的，而且要严正澄清的事情，就是你不能发行钱。
哦，不能发行钱，
对，你不能、哦、你发行的东西是
粉丝点数，
对对对对，这一类的东西你绝对不能发行钱，你讲发行钱什么你认为是钱对方也认为是钱的东西啊、哦，对，这个实在是大逆不道、
啊、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
真的是太糟糕了，
怎么可以呢，
对啊，这地表上对不对、哦、
对对， 怎么可以违抗国家机器呢？这种感觉。那关于区块链的法律，其实台湾比较像是的做法，就是看世界国家其他地方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先看有没有一些东西出来，看要怎么判这种感觉。那目前就是你都会听到美国嘛，这个指标是美国嘛，你都会听到 SEC 有很多动作，
对
对，他但是他的动作都不是都他都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架构出来说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他只会就突然在某个地方挑你一个小毛病罚你钱，比如说哎，我觉得你这个交易所没有做好 KYC， 你有点没有，你违反了我的洗钱防治法，我要罚你多少钱，然后交易所就是。是，这是钱，谢谢。对，你就发我吧。那最近有个 case 就是 Kraken 因为帮忙做以太币的质押，所以被罚钱。哦，对，那大家就会问说，那请问 Kraken 犯法了吗？好像也没有，他比较像是违反就是 SEC 定定的交通规则，然后就说我罚你单。那你被开罚单的，你不能说你犯法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比较像是有些行为不检点这种概念。
行为不检点，
对。那就变成说是说，那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说，那什么是违反银行法，什么是违反质押？他就是说，你可以使用以太币，但你不能帮你的客户去做质押。那这样子，你做质押这件事情就违反法律，但是你的客户可以自己去做质押，所以就变成说是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模糊，就说那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的。那我会觉得说法律之所以对这件事情这么迟疑，不会马上去把它定死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这个科技还在发展，因为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说，哇，那 NFT 到底什么，它是不是艺术品，你如果去把艺术品定死的说，哎，人你不能发行艺术品，那你突然一个产业就被你杀死了，这种感觉就哎，你不能发行游戏代币，那一个游戏产业又被你杀死了，
对，
所以变成说法，我觉得法官跟法院跟政府单位他们也有难处，就是说我要制定个法律，我希望是对这个世界有帮助的，我当然要打击宵小，这是没错，可是打击宵小我们已经有工具了，我们已经有洗钱防治法，我们已经有侵占诈欺，我们已经有这些工具可以去打击宵小了，那我就去订定一个法律是没有办法对其他产业甚至会扼杀产业，没有办法对他有帮助的，那这个法律定下去会对国家的帮助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大家就很犹豫，就卡在这边。那卡在这边的有好有坏，它坏处就是很不明确，你不知道你做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就像你讲的就要喝咖啡啦，
啊，
跟人解释，
啊，
但是，就是，
一喝咖啡可能要喝很久这样，
哦，对，那个喝不得了， 对，
对，
就是
对啊，所以回到现在就是说最后也还是要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High Table 的这个要发行下一波，这个我相信你们到目前为止运作也都非常顺利了，相关的这个法务啊，这个相关的营运的这个方式啊，我们都尽量的一定是要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则。
侯正说法务非常不顺利啊，真的非常累，
但还是要这个符合嘛，
对
吧？
对
对
对。
那 High Table 的这个 NFT 接下来在发售的部分有没有一些什么细节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大家跟你们一起前进了，那同时呢，我也不知道你们这样写到底行不行，我自动帮你们替换成你们即将发行TEA 代换点数啊，链上代换点数，
代币，代币，代币，
啊，
汤姆熊，
你不是说不能说
汤姆熊代
币，
没有，你不是钱嘛，你是汤姆熊代币，
钱啦，哈，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新一波的这个 High Table 的这个 NFT 跟未来的这个计划。
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你是 High Table 的持有者，你就是我们代币里面的那个 50% 到 20%， 你是我们大众，你是我们社群，你是我们捧在手上的掌上明珠之类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要讨好你们，我们要巩固这个社群，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价钱才会在。
对，目前有1200个 NFT 在市场。
对，然后目前地板价都是好的，对，就是都还不错。那概念就是说，我们会用各种方，除了我们的 DeFi 平台，还有我们要发行的一些游戏啊，还有我们到处打工、到处赚一些辛苦钱的话，我们都会把它反馈到这个就是 NFT 的持有者，然后我们透过代币的方式去反馈。也就是说，我们有个自动化的一个 Treasury 钱包嘛，就是假设我们收到了什么 fee， 我们收到什么费用，我们就去把我们的代币将来发行的代币 T， 然后买回来，然后这样的话，你的机制就会变成说是，哦，我能得到 T 的空投，然后又有人再买回来。那照理说就我应该可以得到回报嘛，对，
对，
除非就是他的购买力很差，那你就变成说是身为一个，我认为 都已经过了一年了，那大家很多 NFT 的项目大家也看过，这个高潮迭起，就是 有高有低就之类的。我认为到最后一个 NFT 的项目或任何一个 DeFi 项目，它要能够生存下去，唯一的就是你要看它有没有获利能力嘛。那可是 NFT 项目它很重视的获利能力是叫大家疯狂交易，那我会认为这个是一个交易平台阴谋，就是 OpenSea 当然希望你非常交易，然后我 Blur 当然希望你非常一直在疯狂的交易，但我们反而不喜欢这样，因为你疯狂交易就你就不是社群了，所以变成说是我们都希望是鼓励大家不要交易，大家持有，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用空投，不管是空投 NFT、空投代币，就是点数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得到我们认为它应该有的益处。
相关的发行计划呢，我们都会放在这个节目说明栏位了哈。第二，上一次发行呢1200个这个 High Table 的这个 NFT， 真的很帅，我真的有去看，真的是非常帅。但上一次呢，我没有抢到哈，这一次可以来抢抢看。那接下来这一波会发行也是1000吗？还是
我们就是
时间？
对，我们就是打算用时间的方式， okay. 然后慢慢处理这样之类的。我们不会是一个就是哎，赶快买，再不买就要没了。
对
啊，这种感觉
很好很好。然后呢，最后还是。我这种 latecomer 还是想要问一下，就是说，那假设我们现在想要进去这个来参与社群啊，来得到这个社群的 benefit 啊，那我现在去市场上买一开始发行的，就你们未来在这个这个 tea 哈、啊、这个茶的发送上面，你们会去看链上的持有时间吗？还是我要去把它放到某一个智能合约里面保存起来，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这种 latecomer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赶进度
会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 Optimism 当初的空投的时候有做到，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参与 Optimism 的就是活动啊，他链上有什么，就是甚至你有没有捐钱给 Gcoin 啊，
对
各种就是有选项你有达到他就会给你怎么样的空投代币嘛，对不对？当时我好像达到什么5项之类，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那我们也是，我们也打算走这样的模式，只是我们就会变得非常 focus 在，哎，你第一个也是有你持有我的就是 NFT 多久了，第二是你有没有使用就是我们的策略，你有没有参与我们的社群投票，你有没有就是因为这很容易看，就所谓的参与不是指你在 Discord 有没有跟我聊天、啊、所谓参与就是你的链上的活动有没有被记录下来，那我们都有定期的就是推这些东西，我们有在Galaxy 做一些就是小活动，我们近期都有做这些东西，那很多钱包地址所有的活动都一目了然，而且很容易追溯嘛，我们是可以追溯到去年前年你有没有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互动，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就是这个空投的就是多少，然后这个最后我们再一口气，你不可能现在讲，因为现在讲你就会被game 那个 system， 所以变到最后你确定好那个机制以后，然后公布给大家，然后就空投出去以后，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然后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大概半年一年这样子。
这个我没有办法推荐任何一个特定的 DeFi 策略或者平台，但是我觉得这个去中心化的金融或分散式的金融通过智能合约的操作，时间是最好的证据了。
是，
那 T-House 到目前为止应该运作超过可能一年，
超过一年，
一年以上的时间，那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然后研究，我相信是一个蛮有趣的，值得理解的一个标的，那大家可以来多多探索咯。那这个有没有最后的 call to action 要叫大家存好多少以太啊？
我们的价格都稍微高价一点，我们这一波的卖价是 0.66
0.66、okay、
对，但是就是我们希望说大家这种价钱就会阻止人 FOMO 嘛，因为假设我卖什么 0.00 几，你可能就是要逼着你先买一堆，就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找到属于我们的客群，就大家可以慢慢花时间去来想说到底要不要加入这个社群，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先加入这个 Discord，然后去问问题、
okay.
然后都会有人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然后我们都会在。
好，太棒了，这个相关的连结呢我们都附在这个节目说明栏位哈，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像我呢回去就检查一下钱包有没有 0.66 啦，但是当然还是要多研究好不好，这个不能只是说 do your own research， 但是 do your own research 也是最重要也最核心的一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期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喜欢留言大家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拜拜。